大家好，今日系7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先嚟睇下伊朗，美军啱啱大规模轰炸咗伊朗嘅海防同埋导弹阵地，伊朗扬言呢场系存亡之战。跟住落嚟有三个关键信号值得关注。第一系谈判嘅虚实。特朗普今日亲口放话，一边话会好似消灭 ISIS 咁样对付革命卫队，一边却顺口爆料德克兰曾经打电话嚟求和。呢个系标准嘅特朗普式极限施压。如果好快传出特使斡船嘅消息，说明伊朗认衰咗呢波冲突到顶啦。第二就系地面战，美军最近集中攻击伊朗由东到西成条海岸线革命卫队同正规军嘅军事设施，呢个系标准嘅登陆前奏。伊朗官方发言人德克兰大学教授塞尔德马兰迪已经放风，美国准备喺某个阿拉伯国家嘅帮助之下地面入侵伊朗。马兰迪威胁话伊朗会扫平呢个国家，呢个反而说明德克兰而家最惊嘅就系美军登陆。第三就系核武阴影，伊朗军方扬言美国敢郁霍尔木兹就打击区域内一切基础设施。呢一张系伊朗手上最后一张经济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专门访问迪莫纳，并且喺呢度公开警告伊朗，下次打击唔会系上一次嘅重演，将会系一场完全唔同嘅行动，威力会大好多。迪莫纳就系全世界公认以色列喺嗰度做核弹，但系以色列既唔承认，亦唔否认嘅敏感地带，政治人物嘅地方绝对唔系偶然噶。内塔尼亚胡被认为系将核威胁砸咗喺谈判台上边。咁样跟住落嚟谈判、地面部队嘅调动、霍尔木兹海峡呢三个领域边度先喐，将会决定中东嘅短期格局。但系咧，对于全世界嘅格局嚟讲，最重大嘅战场唔喺中东，而系今晚嘅华盛顿。综合多间美国媒体嘅消息，特朗普将会喺美东时间16号晚间发表全国演说，好大机会会首次公开一项毁灭性嘅指控，北京染指2020年美国大选。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嘅最高长官全部都受邀出席。从呢个阵仗嚟睇，特朗普摆出嚟嘅唔系一场演讲，而系一场定罪仪式，一套连招嘅起手式。特朗普定性中共干预大选只系第一步，嚟紧嘅美国情报体系即将发布报告，公开习近平同埋成个政治局喺海外嘅隐藏财富，包括房产、白手套同埋空壳实体。旧年嗰份基线报告已经点出咗习家超过10亿美元嘅资产，而今年嘅新法案更加明确要求必须要攞出非公开嘅情报给猛料。特朗普接连打击嘅系中共政权嘅合法性。不过咧，路透社亦都话，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官员同情报系统嘅官员反对公开，所以各界都好心急咁等紧睇特朗普最后点样决定。面对美国呢种抄家级别嘅外部施压，北京嘅一致对外反而仲喺度内斗。独立时评人士蔡慎坤最新放出一枚震撼弹，张又侠案出现咗所谓嘅重大突破。为咗保住自己个仔，张又侠据传已经供出自己曾经有过发动政变、逼习近平交权嘅想法，仲串连咗黄岐山、曾庆红等元老同军头嘅支持。黄岐山嘅亲信同埋蔡富潮落马，居民就系因为卷入咗张又侠案。跟住落嚟，一轮大清洗已经迫在眉睫。喺各位观众，你哋不妨想象下，喺美国指控中共干预大选，仲准备公开权贵资产嘅时候，中共入面嗰啲本来就对习近平不满嘅利益集团会点选择呢？将啲数全部计晒喺中共头上，大家一齐沉船，海外资产全部被冻结，定系将习近平推出去，劝美国将条数计喺习近平一个人嘅头上？对外，习近平是贸易战、战狼外交、干预大选的罪魁祸首；对内，习近平是举住把刀清洗全党、得罪晒成个红二代的人。对于中共来讲，用习近平下台来换取成个权贵集团的生存，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是，想拉习近平落台，你首先要有枪先得的。张又侠被捉，就说明习近平正在疯狂地解除反习派系的武装，反习派和习近平哪个动作快些？这个是一场极限的赛跑。各位观众，你们觉得现在中共内部有没有人可以搞定习近平送给美国做替死鬼呢？定是说中共红船上面的所有人会一起沉入海底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推测。
吃完饭特别容易累，好胀，消化慢，这个是身体系数告诉我们，代谢已经跟不上了，时间耐了 油脂同糖分排唔出去，血脂血糖就开始偏高啦。好多人呢个时候咧谂到就系戒口，但戒咗一段时间咧，各项指标咧仲系落唔到嚟，因为问题唔止系食咗乜嘢，系脾胃嘅代谢能力跟唔上，三高代谢补咧从根本上去调理脾胃，令到身体自己能够清除呢啲垃圾，戒口加上调理脾胃咧，先至系真正治本。而家健康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嘅组合，16樽装享有85折优惠，30樽装更加系享受8折。买得越多咧，悭得越多。点击置顶留言链接，即刻去选购啊！
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有一份最新官方公布咗呢个立场报告显示，而家欧盟系非常罕见咁以强硬嘅措辞喺度指控中共同俄罗斯，企图要按照佢哋自身嘅利益喺度重塑全球秩序，并且推动呢种点讲呢？世界重返到佢势力范围嘅一个权力逻辑。嗰、那个16号呢，南华早报系报道指出话，呢份报告当中系由欧盟嘅27个国家嘅外交部长以零宣传、冇正式公布嘅方式通过嘅。内容呢，就系指控中共系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嘅关键推手以及至关重要嘅推手。呢一类嘅用词呢，过去呢只系出现喺大家知道呢个北约嘅官方文件当中，北约嘅文件当中，欧盟当中冇出现过。咁呢份报告呢，系由欧盟对外事务部所起草嘅。咁目的呢，系作为欧盟预计今年稍后推出咗首部叫做安全战略指引文件。当中呢，就直指话中共俄罗斯系挑战欧洲安全同国际规则秩序嘅两大主要修正主义强权。咁有消息人士透露话，因为呢份报告措辞呢，其实系非常高度敏感，而且仲有争议性。因此呢，喺通过嘅时候采取非常低调嘅方式，冇公开发表。另外呢，位于欧洲一家最大型嘅中国研究机构，即系中心，佢嘅总裁叫胡立空指出，呢份报告入面所采用嘅用词呢，系跨越咗一道非常重大嘅外交门槛啊，显示话欧盟而家已经系同用于正式同北约更强硬嘅立场已经开始同步咗，而且呢，直接系追究中共支持破坏欧洲领土安全势力嘅责任。呢个报告公布之后呢，我哋睇到欧洲嘅政策外交官高级代表卡拉斯亦都系啱啱宣布，欧盟已经系掌握咗中共喺乌克兰战场为俄军提供培训嘅呢啲证据。而同时呢，欧盟各国而家亦都正喺度就新一轮对俄罗斯嘅制裁开始展开协商。预计喺嚟緊呢段时间呢，将会有更多嘅中国企业被列入到制裁嘅名单入面当中。另外仲有捷克智库叫做国际事务协会驻布鲁塞尔嘅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叫佢就做核心室表示，佢话欧盟成员国允许通过如此清晰嘅语言探讨中国作为俄罗斯关键推手对欧洲造成嘅安全威胁，亦都显示外界对于中共已经有越嚟越清晰嘅认知。嗰、那个报告中指出，中共不断企图利用贸易失衡、关键原料，仲有部分技术优势作为政治筹码，向欧盟以及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嚟实现佢想要问鼎全球霸权嘅呢一种野心。咁嗰个对欧洲嚟讲，中共而家已经成为咗一个必须要长期警惕、持续防范嘅战略威胁。
普京自驾游冠见底啦，睇下呢三个地方有几惨。第一，喺首都莫斯科，车主买汽油要排长龙，每人最多只能够加30公升。边个敢偷大油桶装？警察当场查扣。第二，西伯利亚嘅阿尔泰边疆区，因为连续3星期冇油可用，几万亩农作物烂咗地里面，冇办法收，地方高层被迫启动紧急状态。第三，斯塔夫罗波尔 （Stavropol） 州长更加系直接对公务员制出铁腕禁令，从而家起，官员全改成步行或骑单车去办公室，必须把每一滴油都挤俾前线部队。国防部长 Fedorov 今年35岁，科技创业出身，今年1月先至执掌国防部。就呢半年时间，佢做咗3件狠事。第一系瘫痪咗俄军星链通讯，废咗俄罗斯大半无人机嘅战斗力。第二系专打克里米亚嘅后勤，将半岛变成咗孤岛。第三亦都系最致命嘅，跨越2000公里精准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今年上半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194次，系去年嘅11倍。结果呢，到咗7月初，俄罗斯日均炼油量暴跌到390万桶，创下21年日炼油量最低嘅纪录。 俄罗斯停咗石油、柴油出口，连靠俄罗斯供油嘅吉尔吉斯都喺呢个礼拜二宣布禁止汽油、柴油出口。打个比喻 ，Fedorov 系切断咗俄军嘅粮道。但系咧，就喺呢个关键时刻，乌克兰爆发咗政坛地震，总理 Svyrydenko 辞职，内阁被迫重组。1月15号，泽连斯基将国防部长同总司令 Sursky 叫到办公室密谈，随后宣布国防部长被解职。点解打胜仗反而会被开除呢？几乎圈透露系将相失和。35岁嘅国防部长系直谷思维，要将军扣权改造公开竞标，而总司令系后苏联军校出身，拒绝变化。泽连斯基喺党内会议承认，理想状态之下呢两个人都应该换，但系佢做唔到。咩意思呢？国防部长冇兵权，好易换。总司令手握重兵，泽连斯基唔敢喐佢。连乌克兰执政党嘅议员都私下痛批，话呢场系一场背叛。反对派更加系痛批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赶走，根本系因为佢查军购腐败，断咗太多人嘅财路。咁接班嘅人又会系边个呢？内政部长克里缅科，几乎政坛对佢嘅评价系冇野心，绝对唔会同老将硬碰硬。换句话讲，新嘅国防部长听话。喺战争最关键嘅时刻，换走咗最打得嘅后勤总设计师。呢啲就叫做临阵换将，自毁长城。最新消息，乌克兰人呼吁集会抗议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乌克兰国内暗潮汹涌。与此同时，英国金融时报曝光咗开战以嚟最荒诞嘅一幕。欧盟啱啱批准从援助乌克兰嘅59亿欧元国防贷款入面拨出一部分，专门买中国制嘅无人机零件。欧盟啱啱先将中共定性为俄罗斯战争机器嘅推手，今日就自己俾钱买中国嘅零件。欧洲去工业化嘅危害，欧洲政客冇软弱衰政，喺俄乌战争入面彻底暴露晒出嚟。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而家普京心入面系更恨北京，定系泽连斯基更恨北京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发表你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寻日嘅时候咧，美军系对伊朗实施咗两轮打击，早晚各一场。咁样16号今日咧，伊朗对外宣称话霍尔木兹海峡系不可侵犯嘅佢嘅红线，亦都系警告美国，如果轰炸伊朗境内嘅好似发电厂、桥梁等等呢啲关键嘅基础设施嘅话，伊朗方面将会报复性咁攻击波斯湾地区所有现存嘅基础设施。并且呢可能会将目前嘅战线进一步推向红海。路透社呢有独家披露出嚟呢个消息，其实前一段时间一直喺度炒緊呢个消息啦，就係伊朗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要封锁曼德海峡嘅准备。一旦美军真係去打击伊朗嘅电力系统嘅话，咁样胡塞武装可能会立即去主动袭击红海嘅航运。咁呢个报道呢话提到有例如导弹仲有无人机，而家据闻已经系完全准备就绪啦。只要等待伊朗下达行动指令。咁另外呢，我哋睇到有 X 推主开源英特尔呢认为话呢，如果胡塞武装决定封锁曼德海峡嘅话呢，咁嗰个有一个相当大嘅戏剧性嘅局面可能系乜嘢。沙地可能会同以色列联手，然后呢并且对同美国一起共同采取行动对付呢一个胡塞武装，重新打通呢一条海上要道。咁其实我哋最近亦都揾专家分析咗好多相关嘅呢个胡塞武装有冇能力，系咪封锁呢个曼德海峡或者系点样。咁其实呢分析普遍都系认为咗冇呢个能力嘅，但系佢会唔会掀起几大嘅风浪，可能会制造一啲麻烦。但系你话佢封锁海峡嗰个佢系完全做唔到嘅，但系制造嘅麻烦亦可能会令外界比较头痛。我哋睇到伊朗嘅军方发言人呢叫做阿克拉米尼亚，表示话美国方面如果认为摧毁伊朗南部嘅沿海地区嘅呢啲岛聚嘅设施能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权，呢个系严重误判。咁个伊朗呢对海峡嘅控制话唔会只系依赖沿海基地嘅，而系话可以从全国其他地区持续封控呢条战略水道。好，点样整？听落感觉好似嗰个传说，你睇你哋隔篱你都守唔住。你话我从全国各地可以去守呢个霍尔木兹海峡，点样守？咁所以呢佢强调话呢，美国如果要系恢复海峡航运嘅话呢，必须要遵守双方六月份所签署嘅14点谅解备忘录。呢、这个时候将备忘录搬出嚟啦，美国方面已经讲咗呢个备忘录已经完全破裂㗎啦嘛，冇事啦嘛。结果而家伊朗讲嘅，你要系想令航运畅通嘅话，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 而且话接受在伊朗制定的船舶通行的规范。如果美国继续升级攻击话，伊朗将会继续猛烈反击等等等等。有分析人士警告话，伊朗现在正是想要将包括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还有红海连成一条更广泛的区域战线。他是这样想的，能不能够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另一边呢，以色列亦都在这个伊朗的西侧对他持续施压。我们看到叙利亚当局在今日16号宣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成功拦截并搜获了一批准备要走私给真主党的伊朗武器。这当中包括了150几架的光纤无人机、反坦克导弹以及其他先进武器。这样很有意思了，伊朗是将这些武器装到一个伪装成油罐车的卡车里面，准备要由伊拉克送到叙利亚的这个真主党，然后最终目的地是到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手里。结果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看到伊拉克现在已经正式成立了一个由军事情报局局长率领的调查委员会，那个调查是由总理亲自下令展开。他报道说，这个伊拉克的委员会会同叙利亚在当局方面进行合作协调。咁、那个调查而家正进行当中，要捉到所有涉案人员，同时查明呢次武装转运嘅具体情况。另外，我哋睇到呢度可以睇得出，其实伊朗仲系想试图重建去武装真主党嘅军事力量，仲有佢嘅补给网络，但系咧被一镬熟咗。另外咧，伊拉克当局嘅14号亦都下令全国咧，国内嘅呢啲银行仲有政府机构们要全面执行美国针对真主党嘅制裁。在美国和伊拉克方面呢，也都确认了这个剩下的伊拉克当地的这些美军呢，将会在9月30号之前全部撤出伊拉克。那个伊拉克政府呢，是承诺在美军撤离之后，将会推动解除亲伊朗民兵组织的武装。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正从可以说军事方面、金融方面以及武器补给这三条战线，同时切断伊朗对他们地区代理人的生存空间。有分析认为说呢，金融孤立真主党，然后再切断了他这种武器供应，真的先可以真正地瓦解伊朗的区域网络。那个虽然我们看到怎样讲，川普总统又一再敦促以色列尽快从黎巴嫩撤军，对吧？但是呢，最新的消息显示，16号凌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是同美国战争部长希格塞斯通的电话，但是呢，他强调说，以军将会继续驻守的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区在划定了这个安全区里面，他保护以色列边境的安全。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这里呢，就披露了说，其实川普总统已经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以军撤出黎巴嫩和叙利亚两地了，认为以色列这样持续驻军是在加剧目前的局势的紧张。而且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也都是在罗马完成了第五轮的谈判，现在初步计划是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以外的两个试验区开始撤军，所以还是有所行动的。但是以军方面是坚持要保留这个安全部署的，在美国方面现在还在继续施压这个撤离的问题。另外呢，最新消息显示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今日16号对外宣布，内塔尼亚胡原定在18号星期六晚上启程要到美国的行程，现在推迟了。咁因此呢，在这个周末亦都不会去美国。其实提到啊，因为主要原因是好像是这个我们看到美国已故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是被推迟到的7月底。咁内塔尼亚胡呢，原本是想要参加这个悼念活动的，同时会同川普总统会面一下。但是呢，双方这个具体的正式的行程没有确认，会晤的安排没有定下来，所以可能现在就不来了。等到这个我们看到格雷厄姆的葬礼的最新安排出来之后呢，他可能会再过了。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也都在这里展开一个国内的大清洗活动，那个就是伊朗的司法机构在16号宣布以通敌合作的罪名处决今年初参加和平抗议的这些民众。另外呢，还有遭到指控间谍罪原本是被判10年有期徒刑的英国公民叫福尔曼，亦都因为试图向媒体发声，结果现在呢被宣布又在这里加判两年刑。我们看到今日处决几多人啦，伊朗方面没有讲，但是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宣判的。另外我们看美国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伊朗最近又在这里扩大包括逮捕，然后强化资讯封锁以及这种司法镇压，反映出什么？就是伊朗政权正全力防范外部战争，引爆更大规模的内部动荡。另外不单止 就喺啱啱过咗嘅16号，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嘅消息，就系哈梅内伊嘅埋葬地马什哈德伊马木里萨陵墓发生咗一场大火，火灾原因而家仲未清楚，目前仲系调查紧。但系伊朗官方后嚟话，证实火灾系因为陵园内有一间呢个倾灵清工厂起火，然后已经被迅速扑灭嘅。好彩冇造成人员伤亡，亦都冇波及到基地。但系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呢个系意外，仲系有人故意放火呢？欢迎留言。
俄罗斯屋企冇油啦，前线告急。按理嚟讲啦，欧洲各国应该放心晒，但系偏偏相反。就喺寻日，波罗的海三国拉响咗最高级别嘅国家警报。立陶宛总理鲁塞达喺礼拜三公开表示：，我哋攞到情报，俄罗斯正准备发动有限嘅动能行动。翻译过嚟就系俄罗斯准备破坏北约嘅交通枢纽同埋欧洲电网。时间呢仲未确定，地点都唔确定。但是北约好肯定普京是要喐手啦。同一日，拉脱维亚总统林科维奇斯话，乌克兰打得越顺，俄罗斯就越危险。未来12个月是波罗的海最危险的窗口期，俄罗斯一定会间接测试北约集体防御的红线。或者你会问，俄罗斯连油都加不起，普京凭咩仲敢惹北约呢？这里呢其实是有两层逻辑在这里。第一层是对内转移视线，要启动新一轮的全国动员，单靠乌克兰已经不够用，普京需要动用北约这个大魔王。第二，普京不是要全面战争，而是打擦边球。他赌的就是北约不敢全面开战，但是欧洲会乱晒龙。他赌的是欧洲的软弱。第三，是战场上翻不到盘，就要在其他地方制造筹码。普京在谈判台上没牌，就直情掀了张台。未来12个月，波罗的海会不会成为新的火药桶，值得关注。
我同你讲一个好多人忽略嘅事实啦，眼睛嘅感光细胞死咗之后咧就唔会再生噶啦。后生嗰阵咧冇咩感觉，因为眼睛仲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到咗30岁、40岁嗰阵，突然间视线模糊，飞蚊症亦都跑出嚟嘅时候咧，医生亦都冇计帮你逆转。所以点解一直强调当日嘅疲劳，当日清零咧？因为疲劳系累积嘅，今日唔处理，听日又加一啲。后日又再加一啲，最后一次性爆发啦。药眼保就系一个好简单嘅日常方案，佢唔系药，佢系食品级别嘅营养补充，每日固定补充2次，帮眼睛将消耗咗嘅营养补翻嚟。你今日补充，今日就开始清零，唔好等到睇唔清嗰阵先至后悔，嚟唔切噶。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即刻去选购。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